动的叫做西塔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就像我们经舍啊，有管理人，那在这里就是相当这个西塔了，协助住持啊来管理大众，叫西塔。我们先看这个西塔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亮如老法师啊，就让这个建业大师这个时候啊，就担任后堂的，这后堂啊，这个后边有个西堂，那我先讲的后堂啊。在南宋的时候，大丛林他那个分前堂后堂啊，分前堂后堂有两个升堂，分别由前后两个堂的首座来管理。前堂的首座呢简称叫做首座，后堂的首座呀叫做后堂，是这样子的。后堂首座叫后堂，因为大陆上一般庙里头出家人住的多呀。我过去在成都读书的时候啊，那个宝光寺有1000多人呢，出家人呢，1000多人。他腌那个酱菜那个缸啊，这么大的缸啊，要2个人抱这么大的缸，不是一缸啊，在那个院子里摆了好多缸啊，2排都是腌那个酱菜的，1000多人吃饭。在大陆上那个出家人多，不像我们台湾这么少。他是分开2班，前堂后堂，前堂啊，就是叫首座，后堂就叫后堂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都是管理僧众的，去住持啊来负责照顾大家啊，有些什么生活上啊、行仪上啊、在这个修持上啊，啊替住持来负一部分责任的。啊，与萧姓之后堂。他老人家客气说，刚出家很萧姓的呀，本来不应该轮到我萧姓，就当上后堂了。建川州了然为首座，建川州的了然法师当首座，前堂首座。乃宝石山万佛寺僧，他这个人是哪里呢？是宝石山万佛寺的出家人法师，又是曾游江南讲寺，年轻的时候曾经游历过江南的这些个讲寺，就是讲经的道场，叫讲寺。此期4班首轮次复讲，这一次讲楞严经啊，4班首轮就是轮到这个了然法师他来复讲，北至北讲8环章，巧悦精致，翻点正坐，众人不服。那他讲的8环变见，那是那楞严经，那个楞严经有的8环变见，有的10番显见，那我们不管了，那个内容了啊。他讲这个8环变见呢，8环章的时候啊，巧悦精致，这个巧啊，这个巧不是善巧的巧啊，很巧妙的啊，超越了精致经文的旨意，真正旨意，翻点正坐，翻过来说正坐讲的不对，就是说亮如老法师讲错了啊。众人不服，大家都不服气。西堂号依云，这是有个西堂，刚才我讲这个西堂啊，就是过去曾经在别的寺里当过住持，退居了啊，那么到我们这里来挂单就叫西堂啊。那么这个东堂呢，就是这里头我们本寺的退居的方丈叫东堂。你像将来果清法师出来啊，他不当方丈，他就是东堂，他在这里住，那叫东堂啊。那么后这个西堂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西堂的这个在这里挂单的一位长老啊，叫依云，挑语挑发语念，用语言呢、啊、挑起来他这个建岳老人这个心念呢、啊、都不服气，你乱讲啊啊！依本堂平众出手坐过，以清规时法旨。就在本堂，就在讲堂里的话，当着大众，凭着当着大众举出首座的过失，以清规时来处罚他。师之下堂，亮如老法师知道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询究其由，询问追究是什么原因呢？说把首座的处罚来了。大家说了，众云首座其心，后堂性直，但为白石祈求慈恕。大家说呀，这个首座呀，就是这个了然法师啊，他欺骗他自己的本心呐、啊。后堂啊， 建岳就是这个少主法师啊，他个性很率直，就是没有禀白师父，他自己就这样做了，出了首座的过，祈求慈恕，祈求老和尚啊慈悲宽恕，施于首座。这个时候亮如老法师给这个给这个了然法师讲啊，八环文理显然是如谤法所招啊，当自察之啊。说那个八环遍见楞严经里头那个文章的道理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你自己谤法所招来的，被处罚，你自己要反省要审查，未于人。这个时候啊，亮如老法师又对着建岳大师说了，对他说，未于人，不奉师命擅动清规应当重责，你没奉到师父的命令自己擅自动用清规，应该重重的处罚你，今已重评从轻罚之。现在已经啊，根据啊大家的评议，我现在从轻的处罚你，切跪香一炷，你好了就先跪一炷香好了啊，轻轻的发落。不共祝云，同时又看了大众说呀，后堂认真护法，将来出头，未知规矩可行，不知人情可会。他说后堂法师啊，这个少儒啊，认真的护法，将来一定能够出头的，只知道规矩可行，不知道人情可以避讳。这个弘一大上边又加了暗语，大家看，亮如为平常之法师，言此术语，颇有知人之明。啊，弘一大师很欣赏这个亮如老法师这几句话，说他颇有知人之明。啊，这一段啊，这个建岳大师的个性啊，很有个性的，这个当律师的是要有个性才行。一日有二三出家者治安听经，虚胎厌人，僧劝戒云：出家必先受沙弥十戒，次受比丘戒，具足威仪乃名为僧。要不受比丘戒，威仪不具，不名为僧。有殿法门。有一天呢，有两三个出家人啊，出家的到了这个庵里头来听经，虚胎厌人，那个世俗那种态度啊，令人讨厌厌人。是劝戒云，这是亮如老法师啊，劝告教戒，他说呀，出家一定先受沙弥十戒，再受比丘戒呀，要具足威仪，才叫做一个僧。要不受比丘戒，威仪不具足，为什么叫具足戒呢？具足威仪的意思，你看那个，那个后边很多都是告诉我们呢，身口意呀，那三意都是要很那个的呀，啊，威仪具足的呀，威仪不具不名为僧，你威仪不具足，不叫僧。名字教也不叫僧，不称为僧。有殿法门，有殿物法门，佛法之门，彼是与四师彻闻已，即拜白云，请师为受比丘戒为僧。这个时候啊，亮如老法师告诫那两三个出家人说的呀，啊，呵斥他们呢。这个时候啊，建岳老人在旁边啊，这个当侍者呀，给这个亮如老法师，他旁边听到了，马上就下拜说了，说请师父给我受比丘戒，我愿做僧。师言：吾是法师，受比丘戒需请律师。复问谁是律师，师云：律宗江喜。你看那个时候啊，明朝呢，律宗就江喜了。南京有古新律师中兴，师称为律祖。今已涅槃，法寺中读三昧老和尚大弘毗尼，今在江南。那他要想受戒呀，这个就请亮如老法师给他受比丘戒，他愿意做僧，啊，希望能做一个具足威仪的僧妾。那这个建如老法师说呀，他说我是法师啊，受比丘戒要找律师才行，要请律师来受。那要问谁是律师呢？他那个亮如老法师说，律师啊，律宗将要熄灭了啊，南京有个古新律师，我们东兴律祖慧云新宫古新律师，是成为律祖，世间上都称他是律祖。现在已经涅槃了，他的法寺就是法子 四法的人当中，独有三昧老和尚大弘毗尼。三昧老和尚啊，大弘毗尼啊，把这弘扬戒法。今在江南，现在在江南，他们在云南。你看，这个江南是在江苏这一带吧？啊，他在云南，这个太差了，太远了吧？这个三昧老和尚啊，我看他的传记呀、啊，那个崇祯皇帝都把他请到宫里去呀、啊，去受戒呀、啊。他那宫里的那个那些什么王爷王子啊，都受戒，都感召那个天上啊，都出了那个五彩祥云，但是还是挽不回来明朝那种命运呐、啊，没有办法。可见的呀、啊，这个定业是没办法的呀、啊。与人母去江南受戒已，再回四车。这时候建业老人就说了、哦、我就到江南去受戒，受戒回来再给你老人当侍者，在旁边伺候你老人。诗云万里迢递，如何轻言，说是万里迢迢的呀，这么远呢，你说的好轻松啊，就是说啊，如何轻言，谈何容易啊，就是说语言诗言不受比丘戒，不明为僧，与舍道归时原为作僧，要非僧者剃发胡为，诗默然予以退，不欢而散。师父说万里迢迢谈何容易啊，你说的好轻松啊。他说了，见见老人说，师父你说的不受比丘戒不明为僧啊，说我放弃了道人的身份，到来出家啊，归师门，就是要做，原来就是要，原本就要做僧的嘛，做僧切的嘛，做僧的嘛，做佛门的僧嘛，僧切嘛，要不是做僧，我剃头发干什么呢？师默然。这时候啊，见了这个见了老人的师父亮如法师也没话说，默然予以退，他也没话说了，退下去了。如是频频拜师，还不止一次呢，左一次右一次再一次的频频啊，不断的屡屡的向师父禀白，师皆无语，师父就是默然。至四月八日讲期圆满，到四月八号这天呢，讲完了，于午后又一方丈告假。到午后了，又到方丈房间去告假了。是见念妾之间乃云，这个亮如老法师一看呢，见月大师这样子，这个悼念这么殷切，志向这么坚固，说了没办法挽留，就算了。施主业力所牵呢，前途是福也要去受，是苦也要去受，任你去罢。啊，这个文字很浅显呢，说的也是很感人的。有数人与同行，有几个人，有好几个人想跟着一起去，一起来告假。诗云，这是亮如老法师说了，如今扶行脚既有多人相随，好在成善知识，否则是江湖头。说你现在刚一行脚啊，就很多人跟着你去呀、啊、要好的话就成善知识啊，跟着你走啊，你是善知识，不好的你就江湖头啊，啊，在江湖上做一个头子啊，你小心呐、啊。与拜谢云，称慈悲受记，母亲做善知识去。见老人说谢谢师父，成你老人的慈悲受记，我现在就做善知识去，就礼拜就走了，开始走了。下边是发足参访，发起了脚步要参访了。此是崇祯六年，于32岁，即四月八日申时，离云栖庵。申时离开了，行了25里，夜里到了一个小庵借宿。借宿夜里呀、啊，走了25里地呀、啊，夜里呀、啊，到一个小庵借宿啊，住借住一个晚上。成月成左，2月中先上鸡珠山，相约4月20日在大理府三塔寺会，与柯妻尔至未遇。成左在2月中旬先上鸡珠山的，约定在4月20号在大理府三塔寺会面。与柯妻而至，我准期到了，没遇到，没遇见成左。次日随喜感通寺，第二天呢，随喜啊，顺便到感通寺去看一看，成左方到。这时候成左到了，从此南下相伴不离。从这里后呢，成左大师啊，跟建业大师两个人互相作伴，不离开了。他们是同行的善知识啊。行4日到至北岩古鸟寺，风雨再续相知， 须得出家视察。走了四天，到了北岩补鸟寺这个地方，遇见了一个在徐家乡认识的人，在那地方出家，在视察啊，给路上行脚的僧人呢、啊、来给他供养茶供茶。现在台湾没有了，大陆上还有啊，过去是有啊，啊，他的那个比如说在这个路上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，就有人摆个茶桶，就写诗茶，还写几句勉励的话。你到这来，或者摆一个凳子，上面有个，或者在树荫底下，或者搭个棚子，这样你这个行脚的人呐、啊，很辛苦啊，饥又饥，渴又渴，没东西给你吃嘛，先喝口水呀、啊，润润喉咙啊，解解渴也好，就是那个叫诗茶的。他在这诗茶，见于惊讶，看着呢。大吃一惊啊，如何为僧行脚？那你什么时候出了家又行脚了呢？自愿年老不能相随，自己怨恨自己，哎呀老了不能跟着你走了啊。于劝专修净业，建于大师就告诉他，你专门念佛好了，得立愿念佛终身。他发愿了，我一定终身念佛啊。建于大师还是这个因缘也很好，他讲话人就相信，发愿终身念佛，住十日别行，住了十天走了，告别走了啊。至五月初二日，遥望白云，家乡在目，离城十里，去金蝉寺，是双亲不能养，伯父不能葬，一夜雨泪不干呐。五月初二这天呢，遥望白云。啊，他在山上啊，遥望着那白云呐、啊，看着天上的白云呐、啊，家乡在目，家乡都能看得到，可以看得到，就在眼前。离城十里，距离这个城镇的十里的地方，那个金蝉，许在金蝉寺。想一想啊，父母双亲没能奉养，伯父死后又没能下葬，一夜雨泪未干呢、啊，一整夜哭啊。掉眼泪没有干，其二幼弟抛撇七载，不知灵平何状，以虽危矣。又想一想啊，有两个弟弟，还年纪很小的弟弟，抛弃了别离了，撇弃他们呢，七年了啊，不知道灵平就是孤独的行走啊，没人照顾，不晓得是什么样子啊，以虽危矣，以谁做依靠呢？去此长别，不忍不会呀、啊！从这一走以后，就长久的分离了，不忍心不会个面吧。天明向成佐言思心事，行而弗止，再思再叹。这个情啊，难断呐、啊！你看，建元老人都是这样的。天亮了，就跟成佐讲这个心事，这个怎么办呢？从此一别呀、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，根本不可能见面了，不忍心不见面呐、啊。啊，跟成佐说这个事情，行而复之，走一走就停下来，再思再叹，又想一想又叹气，又想一想又叹气，伤心呐、啊，叹气呀、啊。今若欲求手足情存，此会必堕业亡。其特出家受戒修行不成，一切无门以报生育深恩呐、啊。想一想啊，现在假若以这个手足的这种感情存在，这一次会面呢、啊、一定堕入夜王，走不了了啊。这个弟弟抱着腿啊，哥哥不要走了，走了我们咋办呢？那哥哥就走不了了啊。其特出家受戒修行不成啊，一切无门报生育深恩啊，不仅仅出家受戒修行搞不成了啊，并且你没有门路来报答生育的深恩，你必须修行才能报答。当观个人定业因缘，这个时候应当去观想，每个人都是定业的因缘，犯人生事，贫富苦乐，寿命短长，皆前生自作之业，今生自受之报啊。总父子之亲不能相待，但恨未能亲念啊，是忘恩义而缺慈悲呀、啊，今莫如之何？为讲修行功德，回向拔济啊，由是闻泪摇城，望西山祖茔，倒地叩首，痛切心酸， 竹软难举，勉力奔驰，奔驰，奔驰，至广通县，许古寺一单。哎呀，这一段真是。我们要观想，每个人都是定业的因缘呐、啊，啊，都定业的因缘。但人生在世间，贫富苦乐，寿命的短长啊，都是前生制作的业，今生自己来受报。虽然父子之亲不能互相代替，但是话是这样说啊，但是就恨遗憾的不能够见一次面呐、啊，这是忘仁义而缺慈悲呀、啊。今莫如之何？现在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呐、啊，莫如之何呀？未讲修行功德回向八际呀、啊。只有把修行的功德回向来超拔嫉妒吧，由是文丽擦着眼泪要着城走开，往西山祖茔倒地后说，望着西山他祖坟那个地方趴在地下磕头，痛切心酸呐、啊。竹软难举，这脚举不起来呀，这感情这个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、哎呀，勉力奔驰，拼尽了力量，勉强力量跑啊，赶快跑啊，至广通县许古寺一单，到了广通县，到那个古庙里挂一个晚上，过夜。今天我们在台湾出家呀、啊，要想回去亲人看看面，啊，要不到一天就见面了，就没有像这个建院老人这样的辛苦啊。但是啊，我们大家都要自己提醒自己呀、啊，世间上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呀，要早成道业才是真实的呀，啊，这个情字啊。就是要把它先由淡然后到断，你要不断的话也断不了，要不断的话道业修不成啊，叫道业修不成，徐家的本分没有尽到啊，你道业上的本分也没有尽到，一脚踩到两只船一动同时落空了啊，掉水里去了。次日行至陆丰县图次，遇亲眷周之斌，从省还楚，远乡胡云、许从霄，就是姓这个，建院老人的徐家的名字啊，许从霄。第二天呢，走到这个陆丰县途中途次，就是途中途次。我们看有时候啊，写文章写旅次，就是他在旅途当中写的叫旅次啊。他这个途中的途次，在走在路上，遇见亲家眷属周之斌亲戚，从省城还到湖北，远乡胡云，很远的招呼他，许从霄，汝在何处？几时出家？今向何去？喊他的名字啊，说许从霄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什么时候出的家？现在哪里去？与他在鸡足山出家，今下江南受戒参学。问有信回否？问说你有信带回去吗？语言信难尽说呀，二幼弟借杖催步啊，面随回答，逐步停留啊，悲夫影问与心更悲音。与心悲更音不能言呢、啊，比力不远乃去，描写的、啊、这文字，建岳大师的文字啊，古朴，但是描写很亲切生动。他说：“那你既然你有没有信带回去啊？”我说呀、啊，这个信呐、啊，难以说完全，没办法说完呐、啊。我两个年小弟弟呀、啊，希望能够借着你呀、啊。仗着你的照顾啊，能够好好照顾他们呐、啊。表面上虽然回答，脚底下不停留，还一直往前走。北夫影问，他还在问，于心悲音更不能言。这个时候啊，心里是难过呀，讲不出话来，哽咽着，喉咙里塞的东西讲不出来了。比力不远乃去，他站在那儿，看到他走远了，不见他走了。程左云，既未相见。当说信回，语云：“顿隔亲爱，说在烦惹轻生呢。”古云：“心如铁石，志愿方坚，情爱不忘，至道难办。”这几句话呀，我们应该好好把它记住。程左说呀：“你既然没有看见弟弟呀，应该说个信儿嘛，回去嘛。”监狱大人说：“ 顿隔情爱顿断当下一下子就把它隔断了吧，亲情啊，这种爱念呐、啊，要说了的话，反正惹起来这个情生起来啊，感情生起来了。古云，古来说呀，心如铁石，志愿方坚。心像这个铁石一样的啊，这个志愿才能够坚固。情爱不忘，志道难办呢、啊。这种情执、爱念，要不把它忘掉了，你这个志道难以办成功哦。心如铁石，志愿方坚，情爱不忘，志道难办。我们应该常常念这几句，常常念这几句，会坚固我们的道心的。下边，要行数日，望晋省，晋毕机关，此关峰岚秀拔，为诸山首，俯瞰浅池，一碧万顷，遂覆舟而渡，登岸至省，许城外弥勒寺，同行众友，欲游诸刹，弃诸数招，与绿峰亲友，恐奈前进，次早走松华坝，出金马关，至板桥驿俗，乘左书居，是巡殿府出家杨林，已拿在观音庵。因便道不远，要诸师同往省师，行师啊，然后长行过兔儿关，许何有安，次早方到。彼时厚德，七兄朴素，皆修行人，一见欢喜相迎，款留半月乃别。又走了几天，这都是用脚走的呀，这不是用汽车走的呀，用脚走的呀，啊，走了好几天呢。进了毕机关，这个云南那个毕机金马啊，那个地方这两个关，这毕机关很出名的。这个关呢，峰岚秀拔，为诸山首。这个关，它是那个山峰啊，秀很美啊，很清秀，很高很拔，很拔出高一座山，是诸山的最高的。俯瞰浅池，高的往下边看的那个浅池，这浅池很大，在云南啊。我们全老啊，他的故乡在云南，你们想要问你云南的浅池，请教他啊，他可以跟你们说些个掌故来讲。可以看到那个浅池一碧万顷，一眼看见是啊，是个这个碧涛啊，碧色的波涛，万顷很广，要万顷，一碧万顷，这个句子非常美啊，这个句子非常美的。遂覆舟而渡，遂呀、啊、这个啊，坐人家船就过去了，登岸至省，上岸了，到了省城来了，啊，到了昆明了。去城外弥勒寺，住许在城外的弥勒寺，同行众友欲游竹刹，起诸数招。跟一起走的几个朋友啊，他们想要游历这个许多的这个啊这个古刹呀，想栖足休息脚，歇几天脚啊，就在这栖足数招，就歇几天脚的意思。与绿峰亲友，恐奈前进。我考虑到啊，顾虑到怕碰到亲友。亲戚朋友啊，怕碰到亲戚朋友啊，放障碍我前进呢、啊。迟早走松华坝，出金马关，金马碧鸡这两个关啊，到板桥驿宿，到了板桥驿这个地方又住宿了。乘左书居是巡殿府出家杨林，以拿塞观音庵。因便道不远，要诸友同往省师。这是徐友的这个乘左的徐家呀，在巡殿府，他出家杨林的以拿塞观音庵，因为便道啊不远，邀请这些个啊同行的道友啊，一起去看，去省师，去拜见自己的师父啊，省师，然后长行，然后再走。过兔儿关，许何有安， 过了兔儿关，睡在何友庵这个地方，第二天早上才到。北师厚德，成佐的师父也是厚德，就很厚的德行。其实其雄朴素，这个成佐的这个他的哥哥很朴素的，这个人都是修行人，一见欢喜相迎，一看见他欢喜啊，迎接他们，款待留住了半个月才分手。这个是金马碧鸡这两关啊。下边呢，行四路数日至曲靖府，到破秦山是习诸葛武侯遇蛮酋盟誓处，有一古寺在内挂单。又走了几天呢，到了曲靖府这个地方了，到了破秦山，是从前诸葛武侯和那个孟获，蛮酋孟怀，诸葛武侯在三国演义上讲七擒孟获啊，七擒呢、啊、七次抓到他，问他你服不服气，说不服气，啊不服气你回去咱们再来，好放他回去。第一次不服气，第二次抓到了，服不服气，我还不服气，那好家伙放他回去。第三次还服不服气，还是不服气，这个诸葛武侯也不责备他，也不骂他，也不绕带他，什么都没有，都客客气气，服不服气，不服气，啊回去。到了第六次到第七次的时候，这底下这些个将军们就说呀，说丞相你这样弄，我们辛辛苦苦打了个胜仗又放回去了，这个怎么行呢？诸葛武侯说你们不知道啊，这个地方蛮荒之地，我们根本不能派兵来住，你要他，你服他的力没有用，你要他心服，我们一走没事，他不会烂，不会做烂的，你不用这个办法呀，不行的呀。啊后来大伙说哦原来这样的。到第七次的时候啊，诸葛武侯不问他了，给他摆了酒席请他吃饭，他要见丞相，见诸葛武侯，那个事先讲好了，那招待人讲说丞相啊不好意思跟你们再见面了，你们什么的话吃饭就回去吧。孟获说呀，蛮人永不反矣，永远再不会造反了，我们这次啊现在在这发愿绝对不会再造反了，七次啊事不过三呢，搞了七次。就那个地方蒙氏那个地方有一个古庙，在里面庙里挂单，一位朱友云监狱大师啊，给这个同禅的道友就说了，我等此行非类范常游方僧啊，我们不是一般那种泛寻常的游方僧，但观外境不悟正修啊，但起游山玩水看外面的环境，不悟自己的正当的修行啊，应就此处只一罗汉灯一架，上可燃灯，下可助油，日在单行，夜在被动，每晚轮次当值，饭罢虚实点灯，众人围坐灯前，随各所学之经，回度文，回忆未意，至中夜放餐，以为行脚定轨。你看我们看到这里真是够惭愧的了啊，走那么远，每天都辛辛苦苦走，完了还要做一个罗汉灯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做一个罗汉灯，一个架罗汉灯，上面可以点灯，下边就可以放油，白天嘛就单着走，晚上就拿出来用，每晚轮次当值，轮班的排好了名次啊，就像我们那个送戒一样的排上名次，谁送戒，他这是每天晚上轮到谁了，把灯要上，大家坐好啊，众人围坐灯前，大家围在这个灯的前面，随各所学之经，会读文，会为义，或者读诵文字，或者是义完为这个义理，到中夜放山，中夜十点钟以后了，十点钟以后，你看白天辛辛苦苦走一天呢，晚上还要来一个，真是古人这种精神了不起呀、啊！我看到这呢，就感觉很惭愧呀、啊。我们晚课也说去打瞌睡了，人家那个晚上在那树底下、啊、点起那个灯来，大家还围在那儿，白天已经走了一天了啊。还在那个诵经啊，还在玩味那个义理啊，中夜才放餐，一位行脚的定规，做了行脚一定的规章啊。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讲到这里呢，我希望我们这个各位大德法师啊，我们读古人书，想见古人的为人，想见古人的这种形式 啊，这种操守，我们应该要自己发起道心来啊，这样子也不白我们读这个啊。像有老人清朝人嘛，距离我们也就几百年很近了。要是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啊，唐朝到现在，唐朝三百年，宋朝三百年，元朝一百年，明朝三百年啊，清朝三百年，个一千多年，这个没有嘛，这大概三百多年嘛啊，所以并不远呢。我们应该看看古人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应该啊，最少要振奋呐、啊，在道业上啊，这样才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啊，这是应该我们共同努力的了啊。好了，向下文昌，赋予来日，现在。